三坐之间只惊醒不睡觉，是的，是的，如果是按照正规的打七的话，中间就是惊醒不睡觉，打完了七一块睡，就是当天啊打完了三坐以后一块睡，也容易睡得着。中间为什么不睡呢？因为中间它的隔的时间呢是固定的，中间是隔2个小时，这个2个小时你一睡容易出现啥情况啊？越睡越想睡。睡不过瘾，上座了还困，还是昏沉，所以一般来说的话，就是，中间的时候不许休息啊。这个方便期没有这种规定，你自己看，自己看情况吧。打七打九中间都不睡觉，打完了一块睡。不用往外发，他那个打七的，他打七的，他需要的他就听听，其他的没必要发，没必要发，没事儿。打七的他这些通知都发过，他有心他总会找着的，没心就算了。不要发就是我到这儿啊，好的好的。有问题可以打出来，或者是上麦来说都可以。另外一个，方便期，有的人他有时间，他要看看祖师，祖师开示什么的。你要是碰见什么问题，你也可以在这问。除了实修上的，也可以就是开示上的有什么疑问什么的，啊，都对对对对。今天这两坐8小时，不昏沉，很平淡，只是念咒有杂念，又回到咒上来了。本来是不错的2座，本来是不错的2个4个小时，让你一说，这4个小时都变味儿了，这8个小时的打坐都变味儿了。这些东西的观察都是废话，尤其是你都是坐过千坐了，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就是这种的有啥意义啊？你上午做了一坐，下午做了一坐，这两坐坐中间坐的什么情况？有的时候昏沉，有时候不昏沉，有时候平淡，有时候不平淡，有时候有杂念，有时候没杂念，没有意义。你注意力，我觉得不应该放在这儿上。你坐就坐了。还不是真平淡，这么说吧，还不是真平淡，真平淡这些东西就略过去了。正式期是几月几号？正式期应该是11月下旬到1月上旬吧，11月25号到1月5号之间吧。他这个可能是需要打疫苗，提前打好疫苗。各个道场也都有，立冬以后啊就可以了。立冬以后、立冬之前、立春之前这一段时间都可以打九，自己安排打也可以的，这都可以打七，自己安排打也行。自己打七，就按照打七的来，不要说正式不正式的，就按照打七的来。不管你是在梧桐山还是不是在梧桐山，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，你按照祖师的那个打七的规矩来，那都叫打七，谈不上什么正式不正式。打九只打一天，可以连续再打一两天吗？你什么情况啊？上善若水，你是什么情况啊？你打过九没有啊？你现在是签座过了还是没有过？你签座没有过，不建议你这样连着打，每天打18个小时，这样不建议你。你要是签座过了，你想这么折腾，你愿意试一试也未尝不可。你没打过吧？你打过吗？ 过了千座，过了千座，你愿意试试你就试试呗。这有啥？你连续打一两天，你连续打几年也没事儿啊。他这个打九啊，一天打3个小时的。打三座的6个小时，一天打三座的6个小时，而且，这三座每一座都是第四印，就是这样，等于是最后加把火这样。它的力度，对于平时每天打坐的这个来说的话是比较大的。如果你想连着修，你别说修2天了，你连着修什么的，你就注意一个事儿，就是可能有时候会翻种子啊，翻种子啊。他一天18个小时打第四印，就是这个事儿，翻种子这个事儿，你注意一下。如果觉得翻腾的受不了，你就加个二印，这是我对你的建议。反正怎么做是你自己的事儿，这个是仅限于刚才那个上善若水问的，因为他过了千座了，他过了千座没有什么要求，没有什么硬性要求。心中心长期闭关要求时间是多少？没有要求，长期闭关没有要求时间多少长，你闭一辈子不出来，一直闭到死也可以的，都可以试一试，去吧，一直闭到死都可以。他这个上善若水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情况，不太像打过千座的，他这个真实姓名是什么呀？哎，对，就闭到死再出来啊！你名字叫啥名字啊？以前不知道熟不熟，周兆峰啊，不了解情况。心中心都没有闭关的一说，更不说长期闭关、短期闭关了，没有这些说法。心中心根本都没有那么多要求。心中心的要求就是定一宙，你每天持的时候，你就是不得少于2个小时，不得隔日不休，就这样坐满千座，这就是心中心除了这个要求，别的没有。你这些要求你满足以后，这些要求满足是最关键的。你这些要求不满足，谈别的那都是一时的兴起，没有意义。这些要求满足了，别的爱怎么做随你。打了那么多期又怎么样呢？打了那么多期又怎么样呢？他打了多少个期并不关键，关键是他出来说的话是什么话？他出来说的话跟究竟一致不一致？你要是在这个地方看不出来一致，你的眼睛还盯着打了多少个有效的期，你根本就不像一个修心中心签做的。我不了解你的情况，但是在我这儿来说，这就是我的判断。如果我的判断跟你的判断有所歧义，你自己掂量清楚。我说的要是不对，你不该听就不听。但是你要让我说，我就直说了。做到今天，好像感觉才抓住了一根的缰绳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但是还是觉得一根不服气一样东蹦西跳。700座，哎呀，这个叫关照的这个人，700座，你的用功方式完全错误，用功的方法完全错误，非常非常糟糕的用功的方法。我们修心中心的关键绝不是这样，什么就是抓住一根的缰绳什么的。这个一根的缰绳这个词儿，我都觉得奇怪。你是想说的是抓住意识的根本？实际上，一根的缰绳，一根是指的是第七莫那识。第七的莫那识，它是恒沈思量，恒执有我。它怎么会你能抓得住它呀？你能抓得住的，那是属于你的第六意识，那是你的有意识。第七莫那识，它不在这个意识，它是意识背后的那个微细微细的恒执有我，是那个东西。怎么会抓住一根的缰绳呢？不对，这种说法非常的奇怪。还有一个，你可能就像练气功一样，去练一个专注力了，去练一个专注力了，要专注力，要怎么样，要摄受，要专一，不是那样的。心中心不是这样的，心中心有的时候坐得很定，有的时候还会翻种子，它不是练专注力的。心中心法不是练专注力的，心中心法的原理就是咒语跟手印，通过咒语跟手印转指秘密转移第80层大圆净智，它就是通过咒语跟手印直接开智慧的。你应该关注的是，你解好了这手印，持着咒了，你持着咒一直持一直持，这就是明心见性，这就是明心见性最简洁最简洁的一个方式。你一夹杂其他的，你就不好明心见性了。 本来就很简单，就一直念咒，一直念咒，接着主人一直念咒，这就明心见性了。夹杂了其他的一些判断，夹杂了一些其他的标准，夹杂了一些其他的企图，这都影响明心见性。所以你这个七百座，你打的重点方向错了，重点方向错误，根本都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你别管了，你赶快扔，赶快改，还有三百座还来得及，赶快扔，赶快改。你要是要我说，我就这么说。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合适，你问问别人，你愿意听谁的听谁的。你要我说，你赶快改，你这个修行的目标，修行的这个标准错了，不对不对。心中心的开悟很简单，结印持咒就是开悟。你再弄持咒以外其他的东西，你就不好开悟了。还有一个上山热水说的，就是说的是一个法师连续打27个7这一类的，他们有他们的打法。这个的话就是以前古禅师啊也有这种的，就是一直打一直打禅期，一直打禅期，就是在以前禅宗的时候他一直打禅期，古禅师也有，就是不是古禅师，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禅宗的寺院啊，或者是禅师啊，禅盒子啊，他们也有这么刻苦用功的，他们有他们的用功方法。在咱们心中心的用功方法是这样的，你听好啊，就是二祖说了这个心中心最多打4个7，这是二祖说的。当然了，最多打4个7，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。比如说到底是这一年只能打4个7，还是这三年之内最多只能打4个7。你就是你要是特别想打，你就是一年最多只能打4个7，你可以框到这儿。我们心中心反倒不是那种的，反倒不是那种的。所以说你要是看看祖师著作，你了解了就知道了。不是那一种有相的修行，一直往上加码，一直往下加码。嗯，不是那样的。就是也就是这么说吧，一位法师连续打过27个心中心的七，这种是不符合心中心的规矩的。这个关照，这个你看一下，你还是应该看，你就看略论明心见性吧，你看略论明心见性，那里面对于心中心的阐述有不多，但是也足够了。就是略论明心见性这一篇文章里面，这一篇短文里面有说心中心法的，就把那几个看了，按照那几个要求就行了，也不多，也不要多看了，不是设一根的法，完全不对，完全不对。希望赶快改，希望赶快改，本来很直接很简单的事儿。这个上山若水啊，你不知道为什么说只能打4个棋，你没有体验过打棋。打棋有打棋的这个一些所谓的一些经历啊之类的。但是他往后面越打越习惯了，就像刚开始打坐很折腾，后来越打越平淡一样。打棋也是一样，他每天打12个小时，越打越平淡，等到三个七四个七，那个时候做的最稳了，那些什么腿疼啊，还有那些不定啊什么的，那些都少了很多，做的非常的稳。这个时候就怎么了，这个时候打七的话，他往那做的时间越长，他越入定，他越有境界。这个时候要是根本没有名，他就随着境界跑了，光喜欢那些境界去了，天天心心想，心心念念想的都是那些境界。无论他是再接着打七，他接着打七心思就耽搁在这些境界上。他要是接着打七打了一段，他离开了这个，他又怀念这些境界，觉得又达不到这些境界了。就这些对于境界的流连，这都属于着相，耽误他明心见性，对于他明心见性是一个非常大的阻碍。所以说这是不就是说打4个7是最多了，不要再打。再往后打那警戒就多了，而且那个警戒是你打坐打得少你出不来，你打坐多了你能出来，就是那种的。 也就是你跟别人一说，别人觉得你好厉害，就属于这种。实际上他打得多了，他也可以，只是他没打那么多。所以你要是不明根本，就很容易被带跑了，反倒不好。而且你的心思就用在那个上了，对你明根本没有用。怎么样？就是说的容易明根本呢？什么都别理会，什么都不要，什么都别理会。因为你说有个东西可要，你都是误解了明心见性啊！你明白了一个什么叫明心见性，或者你有了一个什么警戒叫明心见性，等等等等，这都是对你，你就是想求个什么东西，认为它就是明心见性，这都是对明心见性的误会误解。所以打七还有就是密集用功的时候，你就啥也别想，啥也别要，老老实实的打就行了，不多别的事儿。当然了，你有问题随时可以问。还有这个关照的这个，他这个前面的这个说的是，一个是说的是抓住一根的缰绳，这个就是心中心不是让你练专注力的，不是为了摄受你的心，让它不起伏，不是这样的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要注意，心中心法不是对峙，不管是坐上还是坐下，尤其是坐上的时候，它不是用咒语去对峙妄想的，它两个是敌人，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势不两立，不是这样的。妄想跟咒语并不是敌人，并不是势不两立。大多数的时候，这个妄想跟咒语两个同时都存在，所以你就老想去降服那个咒语，降服那个妄想，把这个当成打坐的目标，这完全不对，这不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。就是说你别练一个专注力，你也别就是对峙那个妄想，关心那个妄想，企图把那个妄想压灭，你就其实就特别简单，就一个事儿，只管念咒，你咋就是弄出来很多复杂的事儿。就念咒就行了。不管他服气不服气，不管他东蹦跳，他跳他的，你念你的咒。他有的人呢，他要是没有下载 IS 的话，哎呀，没有下载 IS 的话，我现在好像是一出来我这个 IS， 我能不能跟 IS 同时用语音呢？他不行的话，他在微信群里问一下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打字回复他。对，没到100个人，有个二维码，给他二维码一刷就能进去了。好像是在什么国庆的群里，我刚才看跳出来了一个。 看看还有什么问题，还有什么问题，可以打字，或者是，或者是二，哎，好吧，好吧，可以打字或者直接上麦，是自由发言模式。这个，这，这个，这个。上善若水，这个上善若水这个人，就是说的是，你想要连着打九，你还想要就是连续打七，一直打下去，就是说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就是要一直打下去？就是说的是因为你没事干，想要试验一下呀，还是因为你这个你有什么疑问没解决？你觉得你的修行让你不满意了？是你签做哪儿做的让人不满意吗？签做是不是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，连续的2个小时，然后1000天内不得隔日不休？没有说，没有回复，也不是实验，就问一下，这符合新密修法没有？新密签作以后是什么？元音老人说过，新密签作以后，那就是说的是签作以后干什么呀？签作以后是关照，关照的意思就是心地上用功，没有再说有相的修行这一块了。什么叫符合新密修法？新密修法就是一签作。有时候太热会把毯子踢掉，那你就盖的薄一点吧。哎呀，踢不踢掉也就过去了，无所谓了吧？你觉得不好，你就盖个薄一点的，盖个薄一点的。为什么说要盖毯子呢？意思就是为什么腿上要盖东西？是说的是不要进风，不要让膝盖进风，是从这个角度说的。有的人他本身那个屋子就是密闭的。有的是屋子非要进点风不可，那非要进点风不可，非要开窗透气，他要进风的，有风对流的那种的，那还要盖上嘛？他的目的就是让膝盖不要进风啊，你注意这个就行了。你担心你就盖个薄一点，你盖个毛巾呐，你盖个浴巾呀。我们一般都是盖个浴巾，在广东这天儿。祖师没有说过连续27个期的说法，而且祖师说的是不得多于4个期。啊，不得就是4个期是最多了。听说呀，这4个期是原来的时候是3个期，3个期大家都觉得不过瘾，大家苦苦哀求，这就变成了4个期，是这样的。你哎呀，其实从我们的经验来说，你3个期、4个期老老实实的打，老老实实的打坐，你不是歪心思的那个，其实他就是都不难的，这个事儿都不难的。问题是他不是老老实实的打，还有一个他的心思不用在这儿，他的心思他要一个别的，他要一个神通啊，要一个境界啊，他不肯这样的多。现在打七还是和平时一样正常念诵持世咒吧。下座可以啊，下座打七跟念持世咒没有矛盾的。你下座找个空念一下就行了。但是如果是方便期的话呢，没有说法。你要是就是真正的打七的时候，他下座是不关照的，下座就是经行、吃饭、遛弯、晒太阳，不考虑关照的事儿，别多加一个事儿。这一千座是按天数，按天数，按天数。你要是在我这儿都按天数，为什么呢？佛心经上说了，日持千遍，持满千日，佛力自成。他没有说是持满千座，他说的是持满千日，持满千日啊，佛力自成。所以在我们这儿，在我这儿，我是都按天数。你按天数的话，你就不加座了，该加座还是加座。你觉得你需要加坐的时候就加坐，你觉得你不需要加坐，你至少也要坐2个小时。二祖的看过，在二祖的一篇开示里提到过，最多4个期。 日迟千变，迟满千日，佛力自生，十地满愿不能回也啊，好像后面的话是。嗯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散步中，散步中不解手印，念慈氏咒等算数吗？我们的心中心法呀，心中心法的特点，它除了六印一咒之外，它其他的大部分的咒语都配有手印儿。配有手印儿的这个咒语，你还是解手印，还是解手印念。你要是想问算数不算数，当然是解手印念的算数的啊。你要是说个不算数的，你没事就想持，那是你自己持的事儿。一般都是解手印的，我们的心中心的做法都是解手印的。你是有的人呐、啊，他一直他天天在修慈氏咒，他修油了，修油了，油滑了。有的时候，哎呀，就忙啊，走着路，他结着印念的也有，也不太就是不太建议。但是他都修了可长时间了，他都油了。他就那样，也没说什么，一般都是要结印的。你要问算数不算数的那个，算数的那个就是要结印的。算不算数有影响吗？对他来说就都有影响，他要没有影响，他咋会问啊？你看刚才问的这些问题啊，就是说签字，你本来你签字算了又怎么样？不算了又怎么样？但是他在那可急切的要算一个签座之类的，这种的这都是就是他要算一个数，散步中不方便。那你自己看，散步中不方便，那就不算数的，那就不算数的，那散步中不方便，那你咋办呢？你怎么不结着手印？那你怎么不觉得就是散步不方便呢？你怎么觉得结手印不方便？你就那么喜欢散步啊？啊，那么喜欢散步的，你怎么不觉得散步不方便呀、啊？结手印念慈氏咒不方便了啊？要我说，你那个散步不方便啊？结手印念咒还用盘腿吗？你说的是慈氏咒吧，赵振？慈氏咒的那个随坐的两腿交叉着地就行，没有那么多讲究。每天把慈氏咒当功课的人是有的，是有的，有大把的，大把的人。就是关键的两点儿，不给你弄太多了，你弄这么多，你好像你能遵守一样，不给你弄这么多了，赵振。咒语加手印就这两个，你还要再加别的呀？就这两个你能坚持也不错呀。百座起修群的这个江在中，我看到闪了一下。
要密码吗？不需要密码呀，咋会需要密码呢？没有密码。频道号输入进来就进来了。百座指的是前两轮第六印满，还是千座中的前100座？百座就是指的是六印两轮，就是指的六印两轮。就是2个48就是96，96座就是百座，96座简称为百座，并不是一定要坐满100座，就是其实就是96座，就是两轮，这就是百座，这就是百座，百座以后紧接着就是二印，一天二印，六天四印，这样一直坐下去嘛，那个就属于是后面的了，那就属于是后面的了，这两个中间的衔接是很紧密的，没有，不可以相隔，不可以相隔。百座勇士不堕三恶道，就是指的是这个六印六个手印修满两轮，这就勇士不堕三恶道。袁荣上来了。打七是不是三座最好都保持每分钟？我认为你打七的时候，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。每分钟10到12遍这个事儿啊，你语速差不多就行了。打七不要担心这个问题。你打七无论如何你是念的是够够的，你不要再为这些事儿纠结，这些事儿属于太细节了。你别养成那种的就是很慢很慢很慢的那种习惯就行了。有的念的特别特别特别的慢，那不好。除了那个之外的话，打七就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。你打七的时候，一会儿检查一下，你是不是每分钟念10到12遍？那一天有多少分钟？你检查得过来吗？这些细节问题在打七的时候都应该忽略掉。就一件事儿，你只管持咒就行了。还有一个你说的这个三座每座保持每分钟，我们要求的是心中心都是这样的。心中心不管你啥时候做，你结印持咒修心中心法，都是就是每分钟10到12遍，都是这样的。不是说你打气的时候这三座才要这样，平时就不这样了。不是的，只要你修心中心法，它都是这样的。所以你固定大概的差不多的速度，你就是掌握好了，你就不要再理会这个事儿了，这个事儿就不值得理会了。死心塌地，别理会，只管持咒。其实就这么回事儿，就这么简单。不要考虑开悟，不要考虑见性，不要考虑入定，把这些都扔得远远的。但是你对于开悟见性有什么疑惑的问题？咱拿来切磋切磋，讨论讨论，可以啊。在家受八关斋戒的时候，能把一日一夜念成每日每夜，就等于以一代十。八关斋戒这个事儿啊，心中心没有另说。八关斋戒这个事，心中心没有另说，所以你去找你八关斋戒的，跟心中心没有关系。心中心法的这个就很简单，坐上持咒，坐下观照，观照的时候是一切放下。观照是一切放下，不理会的，这个是心中心的修行方法。 至于你那个八关斋戒要怎么持的，你那是另外一种的，就是那种的，就这么说吧，八万四千法门里面，你可以承认就是持戒的这样一种的戒，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宗，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，这叫律宗，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。他们的修行方法中应该怎么做，按照他们的修行方法来，那跟我们不是一个宗，我们是印心宗，他是律宗啊。无论是戒啊，八关斋戒，还是五戒，还是菩萨戒，还是优婆塞、优婆夷戒，最关键的是回归这个戒体啊。这个戒体是什么？你还有契入没有啊？最关键的是戒体啊，它都是为了让你契入这个戒体啊。你知道这个戒体是啥不？这个戒体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明心见性的真心啊，佛性啊，就是这个。元音老人强调的入定和四禅八定的入定的主要区别是什么？老人说的入定是说的是遇事不惑是大定，遇到事儿不惑，遇到事儿跟没事儿一样，这就是咱们的定。咱们的定就是这个定。四禅八定不是的，四禅八定它是每一个定，初禅定、二禅定，它的觉受不一样，痒啊、触啊、这个喜啊，然后这个。觉受啊，就是觉受上他各有各的，他各有各的，就是那种的，对，那种的心，他的心态，他的觉受，每一层他不一样的，那个是四禅八定的，四禅八定是那样的。我们的定不是这样的，我们的定不是那种禅定境界，四禅八定就是你在这种禅定境界中，它有一些什么特点，它有一些什么，比如说八处，我们知道的八处啊这些的，这个心中心法不是这种的，不是这种禅定的状态，而是说你遇事不惑。你坐下做事儿，你无论什么事儿来了，你还跟没事儿一样的，就是说的是这个定，这叫遇事不惑是大定。元音老人多次说过。这个手机小伙伴说，因为受了梵网经、菩萨戒，一并受了八关斋戒了。我看看这个手机小伙伴，这个233，八关斋戒，我看他前面有说啥没有？我要看看这个人是咋回事。2 2 3，散步中不结慈氏咒，这个我得看看这个人，我网上再翻翻。这个手机小伙伴，你告诉我你千座打了多少座了，你不用说你的名字也没关系，但是你告诉我你千座打了多少座了。就是这个手机小伙伴223的那个8037-3446什么的那个顶礼，别顶礼，别顶礼呀，就别顶礼，我们是师兄弟，咱们聊一聊，交谈一下，不顶礼。你打了九个月，你可能没有看心中心，你为什么修心中心？你看元音老人的开示没有？元音老人的开示跟你有没有契入？心中心有心中心的戒啊。看了哈，心中心有心中心的戒。有人找元音老人呢、啊、就是说的是这个问元音老人，就是说要受菩萨戒，元音老人就说了，就是我们如果过去是没有受过菩萨戒，我们今生都不可能遇到心中心，因为菩萨戒它本身就是通三世的，它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。你不是这个道上的人，你以前不是这个道上的人，你这一辈子根本就不可能修心中心，你知道吧？另外一个还有人当着老人的面去求戒，求这戒那戒的，元音老人就说了：心戒啊，心中心是心戒，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就是犯戒了。哎，这个东西是个真实的哦。那个地方的话，我又动了念头了，就是为什么动念头了？你因为它是真实的，你被它的真实所触动了，这都是动念。起心动念就是犯戒，心中心是有戒的。你最好持心中心的戒，你修心中心最好持心中心的戒，心中心的戒就是心戒。元音老人说的非常清楚，起心动念就是犯戒。
这是这个。老人强调过入定，老人说过入定，应该说老人说过入定，说过入定。今天做了八个小时，感觉好久，今天熬下来感觉像打十八个小时。你没我能熬，我那个时候打一坐两个小时，我觉得都感觉像过了几大节一样。我这肯定这好久了，我在什么地方啊？哎，这刚才是干啥呀？一看过感觉过几大节都过去了，刚才那时间太漫长了。没事儿，你就别理会这些觉受，别理会这些感觉，别理会啊，别理会，只管念咒就行了，不管它。哎呀，其实心中心特别简单，只管念咒就行了，你管它干啥呢？过去了就忘了它，下座了就忘了它，别再汇报今天上座咋样了啊。上座的时候没到时间就只管念咒，昨天都说了，没到时间只管念咒，就这个事儿。你要是在上座举个手印，你在那熬时间，那可难熬呢，熬不过去。这是说的那个熬下来感觉像打十八个小时，这个人说的。没啥事。这个打了九个月的这个223的这个佛法是心法，心中心当然更是心法，它是在心地上用功。你必须在心地上，你就是这么说吧，你痛下功夫在心地上，在灵魂深处用功。你不要在那细节的那些相上在那拿捏来拿捏去了，那个我不知道，那算啥？那但是那不是心中心的，心中心的是直接的、究竟的，是这样的。如何是持戒？赵师兄贴出来，戒者戒你心不妄动而易于入定也，故最要紧的是心戒，心不为境界所动，一切境界无染无浊，是一切戒的根本，在于不动的妙心。起饶益众生的大悲方便，处处摄受利益，方能具足一切界的功德。心不为所动，心不为所动，但是也不断灭。也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回答的，其他的地方也有回答的。起心动念就是犯戒，是在老人的书信集里说过，我记着是。这个手机小伙伴念了一句，起心动念就是犯戒，你现在又犯了一戒，你知道不？你现在正在犯戒。对，你别杂修，你别杂修。我不是毁你的八关斋戒，你照样可以持你的八关斋戒，你该怎么持就怎么持，你怎么不问你？你走路今天你下了座先迈的左腿先迈的右腿，你怎么不问你今天吃饭吃的是吃萝卜好还是吃白菜好？你为什么要问八关斋戒？他不应该在你心上留个东西让你这样动心思，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你就不持，你觉得那个该持的你还是持，这个没有关系。但是你不应该在这儿就是这样动心思，不应该在这儿动心思。Thank you. 如着了，着了，那如何是不着呀？如何是不着呀？好吧，好吧，心是什么？心是什么？好的，这些行为习惯不是坏事，是好事。形成一种好的行为习惯是好事，不是坏事。它属于行为习惯问题，不对的行为习惯你纠正它。真正的用功是在心理上用功，一切东西不留连，不粘着，不染着，不粘着，不留连，别住在这上。这就是修心，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就是这么说吧，就是你愿意持戒，你按照你的那个戒你去持，你去持你那个就是按照你那个戒，怎么规定你的你去做，但是你必须是平常心，就跟你走路一样，就跟你是饥来吃饭困来眠一样，就跟那个饥了吃饭渴了喝水，饿了吃饭渴了喝水，困了睡觉是一样的，它是平常心，你就先这样吧。你要是做不到啊，做不到这种的，你没办法去平常心的对待这些，那你就先在平常心上下功夫，你别在其他上下功夫，其他上还给你多了一层麻烦，这就说的难听了。戒相上的五戒、八关斋戒、菩萨戒都没受过，不影响心中心、心密的见性开悟吧？你受了心中心的灌顶了，你就受了元音老人说的戒了呀。其实啊，别说这些戒没受过不影响，什么都一切都不影响开悟。关键是我们自己遮障自己啊，自己固有的那个妄想成见太多了，哪个影响开悟见性啊？那历史上那佛经里头那么多，各种各样的有这个良善之人成道的，那也有恶人，他发心忏悔，他也成道了呀。他实现的这一生就不是持戒的一生。但是他一念发心，他猛烈啊，他回头回的猛啊，还成道成的还快呢。所以说佛经里头这些啊，都说的这些，你看看佛的那些弟子，看看那些修行的弟子，在家的出家的比丘还是居士什么的，佛经里讲的那些故事里头的那些，那都是什么样的经历都有，什么样的因缘都有，那些经历和因缘影响他正道吗？不影响，都不影响，没有一个影响的。那些经历和因缘都造成了他们的契机，让他们来向往佛法，来学习佛法，最后导致了他们都明心见性了。所以都是好事，都不是坏事，哪有一个是障碍的呢？哪能这么多枷锁啊？不是这么多枷锁的。手又问如何是戒定慧？山曰：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具。手莫测选址，山曰：太守欲得保任此事，值得向高高山顶立，深深海底行，闺蜜中物，时不得变为渗漏。如何是戒定慧？戒贫道这里没有这个闲家具，这个意思是说的是，就是不立这个戒定慧。我这儿没有这些东西，这是说究竟义的，这是说究竟义的。但是你还注意，还有另外一层，另外一层是啥呢？戒定慧，它一般来说，它不会说慧定戒，它不一般这三个的顺序不改，也就是说是啥呢？它戒
其实戒为了定，定为了开会，还是关键在智慧，还是关键在智慧。你在这个戒上这么纠结，这么纠结，你太耽误心神了，太耽误心思了。我们是直接在心地上用功的，并不是要回你的戒行，但是你必须在心地上用功。你不在心地上用功，你就不符合心中心的戒，就这么回事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在心地上，你在意这个是守了，这个是犯了，就是我守戒守的怎么样，别人不守又怎么怎么样了，天天在意这些事儿。这个相上我要是这么做了，虽然给别人一方面，但是我犯了，这都是触犯了心中心的戒。这都不符合，不是把用那戒条把自己捆得死死的，那本身也不是戒律的精神，戒律是很活泼的。那大乘菩萨戒里面说的根本都不是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，而是该做的时候你不做，那就是犯戒。这么多戒里面，涅槃经里面还说过一种戒，就是如何是戒定慧，贫道这里无此闲家居，就说的是这个戒。涅槃经里面说了好多戒，涅槃经里面规定的那个比丘不可以蓄奴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这个养猫养狗，不可以找奴隶来伺候自己，不可以就是生产枝叶。那涅槃经上都讲了，讲了那么多戒以后，涅槃经上说了，那最重要的戒是什么？是无戒戒，后面还有个无戒戒呢。你心中有个戒在这梗着，你已经犯戒了，这就是无戒之戒。这是涅槃经里的。看看还有什么。没有，今天就到这儿了，七点结束。好的，师兄们再见。我下了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